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
大家好，我是林克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Angels Lab 的共同创办人 Lyman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从区块链孵化，还有区块链协助一些团队在做孵化的一些服务。那我们欢迎 Lym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yman。
我真的觉得 Lyman 的声音蛮好听的，因为刚才在聊的时候有说，好像 Lyman 他其实会唱歌还是什么的，对不对？
跟朋友之前有在玩啦，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有在玩音乐这样子。
了解。好，那我想请 Lyman 介绍一下自己，还有大概现在的工作的职掌。
那我原本的话，我是在游戏这个产业，那我也是在当老板的特助，那同时我自己也是有在管理一些系统规划，还有包含管理技术团队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大概也是去年开始之后加入了 Angels Lab 的前身啦，众硕投资的这间公司。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就成立了 Angels Lab， 因为 Angels Lab 我们是以这个区块链这个产业为主题的一个孵化器。
那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那个众硕当时是想要在特别做这个 Angels Lab 的相关服务呢？
因为我们手边的很多的客户也好，或是我们认识的平常在合作的技术团队，还有包含一些资金方，可能是因为 NFT 的崛起啦，刚好 NFT 去年的下半年整个才爆发式的成长，所以大家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 NFT 是什么，所以兴趣感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等于说也是搭着这一波热潮，那也因此我们决定转战往区块链这个领域。
了解。那我想要追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孵化器是什么，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孵化器可能可以协助不管是团队或是新创，如果说电商的小白，他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吗？
我们孵化器，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主要会是以 Web3 的这种技术团队为主啦。
对，
原则上就是一些可能是他们有这种区块链或是 Web3 的技术的团队，但是他们缺乏开发主题，
对，
这样的团队，或者说他们有主题，他们已经有产品，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运用在市场上。他们有产品，可是他们没有搭建出一套商业模式出来。那这样的对象会是我们要去孵化的团队。
了解。所以等于说孵化应该就是去协助他们，或是可能在某一种程度可能给他们一些资源进去，然后协助他们往上成长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想问就是你们的资源大概是有哪些呢？
我们资源除了就是包含我们技术群、顾问群对于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外，然后再来就是资金方的引入，
嗯，
对，一些 VC 的引入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你们也会投资他们的概念嘛？
对，
嗯，
等于说我们在天使轮，我们就也会有资金进来。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你怎么看这个区块链孵化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好像蛮特别，就是比较多这种孵化器好像都比较没有在做区块链相关的这样子的项目。
对，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现在这个领域这个产业它的一个蓬勃发展嘛，那我们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意识到这一块的前瞻性，所以说我们决定往这个方面来发展。那对于这些技术团队来讲，它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包含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创团队，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对于可能开发不管是智能合约，不管是开发游戏项目，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能力，对于这个技术都非常了解，可是他们缺乏在市场上的实战经验，缺乏商业模式。对，那这块就是反而是我们团队比较擅长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以此来去孵化他们。
那还蛮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去跟这些就是区块链的不管是技术团队还是就是项目方这些团队去介绍说你们公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是因为你们过去有一些成功案例吗？还是你们有一些像是顾问是比较 他们的背景很坚强等等的，你们怎么证明说就是你们的能力是能够就是协助于他们孵化这一部分呢？
应该说如果在区块链这领域的孵化来讲，因为我们毕竟 Angels Lab 也是今年成立的，所以这个领域来讲的，你说应要说成功案例其实还没有达到，但是正在孵化中的是有的。那这些团队为什么会信任我们好了，那其实源自于说我们本身众硕这些公司在过去 2.0 产业所扶持出来的一些成功案例。
那我想问一下，那在这样子 Web 3.0 的一个阶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或者有没有现在已经在孵化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这边的话主要会有两个专案，在目前两个专案正在孵化，一个就是全慧华老师的DAO，那跟另外一款是一个 GameFi 的项目正在开发当中。那全慧华老师的DAO的话，主要我们是要创造出一个以摄影艺术为创作的一个最终目标啦，摄影艺术为创作的一个二级市场。对，那同时全华老师他也是一个在台湾享誉盛名的一个艺术摄影艺术家。那我们这个专案也会分三个阶段来进行，就是包含第一二阶段可能是 NFT 的发行，那到最终阶段我们是要成立一个这个摄影艺术的基金会，然后还有摄影艺术的元宇宙。那里面这个摄影艺术的基金会里面也会展示出这个全华老师他的摄影艺术的藏书，大概5000本左右，然后也会开放其他台湾的一些或者是亚洲甚至是国际型的一些知名的这种摄影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集也可以来放在里面进行参展。第二个 GameFi 的话目前在开发中，那我们主要会以这种我们叫 L2E 就是 Learn to Earn 边学边赚的一个这样为导向的一款区块链游戏来进行，那还在开发中啦。那相对于这个全华老师的DAO，这个 GameFi 项目还在更早期的阶段。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成立 Angels Lab 后有遇过什么样的挑战，或是一些可能有，因为毕竟大家比较不熟悉在这块领域，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去克服的地方吗？
那比较困难的点会是在于说你要怎么找到好的团队跟好的题材。那像今天我们对于好的题材我们是很蛮有把握蛮有信心的，可是你要找到能够去契合这个题材的团队，或者是能够好管理的团队，其实这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每个团队其实尤其都是年轻人，其实都蛮有自己的想法的。好，那比较困难的点会是在于说当我们有好的题材，我们要怎么样去配合到好的团队，这个是在孵化这个领域我们会比较需要面临到的挑战，也会是比较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的一个困难点啊。
那还蛮想问，就是你们在找这些想要合作的就是孵化的项目的团队里面，你们是这个流程是什么，就是你们一开始会怎么找，然后跟他们可能初步有意愿之后呢会怎么谈，再进到就是你们的孵化的一个流程里面，大概是会经过什么样的历程呢？
那我们这边的流程主要就会是我们会先选一个题材，然后再来募集团队。那当题材跟团队都募集到之后，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题材还有它的商业模式会进行一个闭环的一个设计，那就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商业模式去调整它。那当这个商业模式是确定是 OK 的，我们才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真的是有可能会给他们一笔启动资金，然后让他们去进行这个产品最小规模的开发，最小可行产品的开发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Angels Lab 最近还有在找不一样的新团队吗？
欸，目前的话暂时是我们还是以手边两个专案在 run 啦。对对 对，那我们当然是有更新的题材，我们就会再去募集更多团，等于说我们平常就会不断的去接触相关领域的团队了。对，
那想问就是因为众硕过去是有很多孵化 2.0 的一些案例，那有没有这些就是在 Web2 的企业他们是想要转往就是 Web3， 然后是你们也会协助吗？还是你们怎么去因应这个情况呢？
要我们要来进行孵化，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他本身，他想要从 2.0 转到 3.0， 他是真的想要转吗？还是说他只是想要单纯发 NFT？ 好了，我们就这样讲，单纯只是说卖个 NFT。那如果单纯只是卖个 NFT 来讲，其实我们顶多就是帮他介绍团队，那我们也不会去出马了，应该是这样讲。
哦，
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比较是往区块链这个领域的，不管是 DeFi 也好 ，GameFi 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这样的系统开发的应用有应用场景的这些开发去进行。
嗯，
对，欸，那我想问，就是你们在看团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们会觉得，欸，这个团队其实是 OK 的，然后你们会想要跟他合作？
特质哦，应该是等于说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当很多团队他们会要求说， 应该说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孵化会有三种模式啦，一种叫转型孵化，一种叫专案孵化，一种叫行销孵化。那转型孵化的话，就是他们是想从 2.0 进化到 3.0， 我们不要讲进化，就是从 2.0 转往到 3.0 这样的技术团队。那这是我们会，那当然是前提是他要愿意听从我们的辅导、哦、这样的团队，那也会是我们要募集的一个条件之一。那再来就是专案孵化的话，就是说他有技术，但是他没有主题，他不知道开发什么，他会写智能合约，他会写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开发什么。好，这样的团队也会是我们想要找的。那再来就是他有产品，但是没有行销，那这也是我们要找的团队，主要会是这三种。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Lyman， 你觉得就是现在目前熊市的一个情况，那你有针对就是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你会怎么样去因应吗？
我觉得熊市当然对投资人好了，就是一般的投资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其实来讲都是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啦。你看，你看着你的钱从去年11月、哦、到现在缩水了多少？可是对于如果是开发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现在的币价低，其实对于我们在链上的开发，其实我们的成本也相对会降低很多。那就是有一句话啦，就是我听过一句话叫做说，就是熊市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发，那牛市的时候我们就是销售。
嗯，
对对对，其实会对我们来讲不是件坏事啦。
那想问就是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就是也是在做 Web3 的产业，然后他们会因应熊市而做什么样不一样的策略吗？
其实熊市我觉得我们先讲这 NFT 来讲，像比方说像去年哦，去年的时候到今年可能一二月三月那时候，其实相对来讲 NFT 是它的一个高潮期啦，我可以这样去形容。等于说你大家很容易一窝蜂的去抢 NFT 的项目，那其实到现在来讲哦，我送你白单你都不一定要。
嗯，
对，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像蛮多项目，包含像不管国外还是台湾，其实他们有些项目转成所谓的 free mint， 免费去开放大家去铸造这个 NFT， 其实效果来讲就会好很多，等于说他舍弃掉了这个首次发行的收入，而转而去转向这个二级市场的反税收入。那对于你买的人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付钱，所以他不会对这个 NFT 有太大的期望值。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态转变上，所以往往刚好近期来讲比较成功的案例都是那种 free mint 的 NFT 项目。
嗯，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近期的熊市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近期的话比较像是可能一些国际的一些资本机构、哦、他们都是面临的被清算的风险。对，那当然会被清算的话，就是在于说他们是在可能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都有进行所谓的这种抵押，等于说做所谓的这种杠杆的这种操作。对，那杠杆当然目的是希望你的收益可以是倍数的嘛。那但同时它的缺点就是它双面刃，缺点就是说你今天赔钱也是赔倍数。那当今天遇到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这些资本方这些机构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说，如果当币价跌到他们的清算门槛的话，他们的资金就会被清算。那一旦他们抵押的虚拟货币被清算的话，那又会造成这个市场的这个虚拟货币被大量的抛售，又会价格又会大量的在下跌。它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了，因为除了本身美联储自己的加息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这个萎靡嘛，那加上这些资本他们被清算，又会再进一步的造成整个下跌的状况发生。
那最后如果听众朋友对 Angels Lab 有兴趣，要怎么样找到你们？
哦，那目前的话，因为我们的官网 Angels Lab 的官网大概在七月中至八月左右会完成，那目前的话想要找到我们可以透过这边电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资讯栏来找到我们。
了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Angels Lab 共同创办人 Lyman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包括区块链还有孵化服务的一些经验，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